到神的面前，同心合一的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话。说今天外面暴风雪，但是这么多的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他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寻求的心智，相信天父你必纪念。也祈求主你保守所有的在路上甚至在交通当中有困难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得你的保守，更在你话语在你真道的里面得你的保守。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孩子在你面前要分享这个信息，求主你亲自的高抹，使用这个无用的仆人，将你的话将你的道能够讲得清楚，能够讲得明白。主，是你自己要借着这个器皿传讲你自己的话，求圣灵你自己的能力覆盖孩子一切的软弱，求你自己的恩高能够带领弟兄姊妹明白你的话，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厚厚的浇灌洁净这个器皿，让他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真正的能够被你使用。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幸福真道。上个主日我们教会有14位哈，有一位是在浴缸里受洗，13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那上个主日呢，我讲了一篇信息叫做与智得救，彼得前书的2章1到3节。那这段的圣经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洗礼是得救的必须，但是不是靠着洗礼就能得救，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洗临到我们生命里面才会得救。那怎么知道圣灵的洗真正临到我们的生命呢？是因为圣灵的重生开始在生命的里面产生更新和改变，因为圣灵的能力临到了那个受洗以后的信徒的生命，让他的生命不是靠着自己，他靠着自己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更新改变，是因为靠着圣灵的缘故他的生命更新改变。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媒介，在信息里面2节里面他特别讲要爱慕纯净的灵奶，是因为有圣经的纯正的真理，神的纯正的真道进入到他生命的里面，圣灵是用神的道神的话语在他生命里面做更新的改变，他才可以从婴孩到成人，他才可以从受洗到真正以至于得救。那这个是上一个主日的最核心的信息。那在所有的信徒在走这条以致得救的道路的过程的里面，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两样非常重要的法宝，一样是圣灵的能力，另外一样是圣言，是耶稣的话，是圣经的真理。这两样的事情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开始更新改变，开始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动态的，有一个能力在这个里面来推动。当信徒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经的话，他就可以在整个属灵生命的过程的当中得到成长，在征战的里面能够真正的得胜。但是常见的事实，在我们所观察的里面，你可能会看见有些的信徒他的言行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他的心思意念和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些的信徒还受一些迷信的影响，跟世人差不多。有的信徒会害怕4这个数字，因为4是代表死，中文的谐音。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就知道4加拿大的英文叫 4， 和死根本没有关系。有的人会害怕13，因为这个13是西方在信仰当中所衍生的迷信，有人会害怕这个数字。 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是6月6号星期六，这是什么呢？3个6在启示录里面是撒旦的数字，我一点都没有看到撒旦在我身上有什么能力，因为上帝是胜过撒旦的神，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真正一个信神的人怎么会在这种数字的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恐惧？很显然一个问题就是他对信仰不清楚，对信仰不明白，神的道没有真正在他生命的里面产生那种生命的认识和生命的力量，这个是问题。那怎么样能够真正在生命的成长的里面，神的道怎么样能够真正进入到他生命的里面，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神的道写在圣经的里面，圣灵会开启神的道，让人可以去认识，但是神的道怎么样可以实现在他生命的里面，这个是重要的。那在这一个点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字，叫做信服真道。信服真道这件事情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当我们愿意信服真道的时候，神的道就会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产生一个推动的能力，那这种推动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正的得到更新和改变。刚才我读的这段圣经，罗马书16章25到27节，25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信心要得坚固，我们才能够信服神的道。信服神的道和我们的信心的坚固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样。后面16章26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个福音的奥秘写在神的话的里面，上帝借着众先知写在神的话的里面，然后神的话在人的信心得到坚固的这个根基的上面，让人能够信服他，这是第二样事情发生。然后16章27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真正信服神的道得到上帝所赐的救恩，那个意义，那个指向的终极的目标是荣耀上帝。荣耀上帝不是靠着我们能够荣耀上帝，是因着耶稣基督能够荣耀上帝。真正能够荣耀神的是耶稣基督啊，这个是这段信息所带来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一点点我们来分享。我们知道罗马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啊，现在我们这个期盼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比较了解16章的圣经在讲到底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这段的圣经记录在罗马书的最后面，16章的最后的3节圣经记录在最后面，它就有总结性的，它就要强调性的，它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重点，它要把它带出来。那这个重点的信息叫做信服真道。信服真道是在信徒生命的里面，我们要去学习，要去遵行，要被推动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回应神，回应神的方式是信服神的道，回应神的方式是在神的道的里面的不断的学习，知道了以后对神的道的服从，这个是真正信神的人。那在整个的信仰的历史的里面，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经常出现的。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不都能够信服神的道， 在新约的里面，信徒也不能都信服神的道。不能够信服神的道，就没有办法在这个里面得到建造，得到神的建造，那这个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一个不肯顺服神的道，顺从肉体，罔顾神的道，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不知道神的道到底是什么，这是另外一个方面。今年还在今年，我参加 GMC， 有些弟兄姊妹一起去，然后有一个分享关于我们教会职堂的。那分享的时候，我特别的和他们分享，我说西畔教会的根基，第一个根基是扎根真道。弟兄姊妹的生命要在神的真道上要扎根。分享完以后，有一些的问答，有一个信徒就问我，那个信徒看来已经信了很多年了，他可以在这个大会上要提问题，他就问我说，什么是真道？一个信徒信了很多年，还蛮追求的，参加福音大会，他问我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真道？这个是问题。天上挪利家后书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以致得救。上帝的拣选临到了人，然后叫被拣选的人因为信真道，第一样，又被圣灵感动，两样加在一起，成为圣洁，圣灵的工作实现，以致得救。真道不清楚，真道不明白，就没有办法信服。这个是在这个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我刚才讲到了，怎么样能够信服真道呢？信心是信服真道的核心。保罗在这段经文二十五节他说，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他在里面他说，我们的信心先要被坚固，当我们的信心被坚固起来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加的信服神的道。当我们信服神的道的时候，就印证我们真正有信心。信主是上帝把信心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因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因信称义。在我们所有的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信心是一切的根基。那怎么看见你有信心？信心是没有形没有状态的，没有人能够看见你的信心。能看见的是什么呢？能看见是你怎么行，你怎么说，你怎么做事情，你怎么与人相处，这个是能看见的。在你整个生活，在你整个生命的里面所体现的一切的行为，都反映出你的信心到底在哪里。你生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你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生命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和你的信心有关，反映出你信心的状态。你对人的态度如何？你对弟兄、对妻子、对儿女、对亲人、对同事、对世人的态度如何？反映出你信心的情况。你对物质的态度如何？你对于金钱、对于财产、对于名声、对于权力、对于肉体的享受，反映出你信心的状态。你对侍奉的态度如何？对教会、对事工、对侍奉人，这一切都反映出你信心的状态，都反映出你真实的那个信心在上帝面前到底有还是没有，到底是坚固的还是不坚固的，反映出这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在教会的里面，嘴里面说跟随耶稣，好像生活上好像也在跟随耶稣，未必反映出他信心就是真正的坚固的。所以门徒跟随耶稣很多年，听他讲道，看他行神迹，然后跟他一起坐船，海上起了风浪，耶稣在那边睡觉，门徒就慌了，主啊，起来跟我们一起舀水吧，船已经满了水了，难道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真实的状态反映在你真实的实在的这个经历的里面，这一切都反映出来。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信从神的道，没有坚固的信心就很难扎扎实实的真正的信从神的道。信从神的道不是靠口号，不是靠别人鼓励你，那个是跟洗脑差不多，也不是靠给自己打气，凭着血气。信从神的道靠什么呢？圣经里面说靠着信心。那这个信心怎么来？来了以后怎么坚固呢？圣经里面他说唯有神能够坚固。神怎么坚固呢？圣经说凭着三样能够坚固你的信心。第一样是凭着保罗说凭着我能传的福音能够坚固你的信心。第二样是凭着耶稣基督能够坚固你的信心。第三样是凭着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今天显现出来能够坚固你的信心。凭着福音能够坚固你的信心。也许有人说我已经信了福音了，但是我的信心并不坚固啊。那要看你信的是什么福音，你信的到底是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如果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必定能够坚固你的信心。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产生的。如果你所信的福音是纯正的，保罗所传的，圣经所讲的，神所启示的这个信心，这个福音就必定能够坚固你的信心。如果你所信的福音里面没有认罪悔改，没有因为信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而是发财得今生的好处，这样的福音不能够坚固你的信心。这样的福音里面可能连福音都不是，这样的人很难信服神的道，做不到。如果你传的你信的福音的里面有悔改的内容，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然后信了以后呢，你可以追求肉体的享受，追求今生的富足，求神保佑你平安，一生快快乐乐。你信了这样的福音也不能够坚固你的信心。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当你遇到窄路的时候，你就会退后。如果你是信的信心是建立个人的功劳，建立个人的成就，散尽一切家财，舍己叫人焚烧，也不能够建立你的信心。保罗说那叫草木和谐的工程，最后你会落在信仰的垮台的里面，因为那个根基是骄傲。你所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所信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就必定能够坚固你的信心。保罗在说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神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当你的信是以十字架为根基，是在乎神的大能的时候，那样的福音你的信心就会坚固了。保罗是在讲这个。当你所信的福音，你所信的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神的大能临到你，你被坚固了。 当你所信的福音，你是愿意真心悔改，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你的信心就被坚固了。当你所信的福音是带领你立志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不体贴肉体，靠着圣灵得胜，你的信心就坚固了。当你所信的福音是我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的信心就坚固了。当你所信的福音是我要除去旧人，穿上新人，穿戴一切属灵的军装，在患难的时候仍然可以站立得住，你的信心就坚固了。当你所信的福音是我现在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把万事当作粪土，与耶稣基督为至宝，一生向着标杆直跑。当你信的福音是这样的福音，你的信心就是坚固的。你在地上面对一切的逼迫、患难、苦难，一切的肉体的挣扎，一切罪的这些的诱惑，一切撒旦的搅扰，你在这些的面前，你的信心就都是坚固的。真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是能够坚固人信心的，不是纯正的福音，扭曲的福音，错误的福音，不能够坚固人的信心。这个是保罗所说的这件事情。你信心坚固到底从哪里来？我还记得我刚刚来到西方教会，有些人劝我，他说你到这个地方呢，这边很多人都是没有信主的，第一次听福音的，都很好心，你讲这样的福音会把他们吓跑的，你不要讲这样的福音，你先讲比较柔软的，比较吸引人的，先把他们留下来，不然他会吓跑的。好心劝我，我没有听劝，我就一直讲这样的福音，真的有人被吓跑了，真的有。我就一直讲这样的福音，真正属主的人，真正上帝所吸引的人会听这样的福音。这个是真正的福音带给信徒的那个坚固的信心所重要，所要持守的那个部分。约翰福音十章四节，耶稣说，我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做牧人，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他前面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纯正的福音，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吸引认识耶稣这位大牧人的羊，真正属于他的羊会被纯正的福音、圣经的福音，会被耶稣的话吸引到他的面前来。到他面前以后，这个福音就必定会坚固他的信心。在这样福音的里面，他的信心会被逐渐的坚固、坚固、坚固，就会站在神的面前，就会真正走得胜的道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为什么呢？讲这么重的话，因为如果传的福音不是纯正的福音，没有办法真正建立人的信心，甚至拆毁人的信心，他就没有办法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走下去，他就会变成勾引一个人入教，确实成为地狱之子，上帝会咒诅这样的人，因为上帝所要救的人是要得永生的。正确的福音、纯正的福音才能够坚固人的信仰。诗篇119篇104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保罗所传的福音、纯正的福音会坚固你的信心，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保罗所讲的基督，他说我所传的基督也能够坚固你的信心。保罗所传的基督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保罗所传的基督这位救主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这位保罗所传的基督不是观世音菩萨，不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不是， 他所传的这位救主，这位基督是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他所传的基督是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基督的爱和我相隔绝，那这样的基督会坚固我们的信心。他所传的基督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的信心是这样子被逐渐的坚固起来。他所传的基督是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上帝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的里面。如果所传的基督是这位基督，你所信的是这位基督，你的信心就必定能够得到坚固。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位基督那个福音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请各位信徒，你反思一下，在你的福音的内容的里面，到底是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在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的内容的里面，到底是不是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如果是，你的信心必定会得到坚固。第三样，照着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那这件事情，永固隐藏不言的奥秘，他在说什么呢？他说上帝的救恩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好了，定义这样子完成的。救恩绝对不是上帝想造一个完美的世界，结果不小心搞砸了，那怎么办呢？我赶快拆派我儿子去把这个事情再搞定。不是，救恩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义定好的，那这件事情会坚固我们的信心。啊，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说上帝造人呢，先这个造白人，结果像烤箱里烤饼一样的烤得太白了不好，又造黑人，结果过头了太黑了不好，结果造个黄种人，啊，中国人以民以食为天哈，充分显现出来，结果造的最完美的是黄种人。人的有限不在上帝的里面，上帝造人是完完全全完美的。那为什么亚当会犯罪呢？亚当犯罪，人的堕落是上帝创造的步骤之一。上帝整个的创造是两步，第一步在伊甸园里面的创造，第二步是在基督里面的创造。在伊甸园里面的创造来彰显神的美善，造物主的美意，彰显神的慈爱和美好。第二步在基督里面的创造，彰显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救赎，神舍己的大爱会更美好。那这样所造出来的人，连天使都惊奇查看，将来在天国的里面，所有的称颂都归向我们那位神。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昨天参加一个团契，礼拜五查了这些经文。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上帝在说什么？当他在创造的里面，人虽然犯罪了，上帝在罪人的当中得到了他所救回来的真正属他的儿女，他的欢喜更加的大。义人不是不让上帝欢喜，但是那个罪人悔改以后，在基督里面所造出来的属他的生命，他的欢喜更加的大。这是上帝的创造，这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上帝的创造绝对不是失手。今天所有的信徒，每一位你真正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属于神的人，你的状态绝对不是单单的哎呀对不起神，原来我犯罪了，现在神怜悯我，哎呀我就得救了，然后见到神在神面前，哎呀就愧对神，真是对不起你，你看我犯罪得罪你了，现在你救了我，我就很感恩。不在这个层面， 超过这个层面。当上帝用基督的救赎救了你，在基督里面把你造成一个新人的时候，上帝在这个当中所得到的荣耀超过在亚当那边所创造得到的荣耀。这叫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定你们的信心。这样的奥秘是坚定你们的信心，在救赎的当中得到的这样大的一个恩典，会推动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信服上帝的真道。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万国的奥秘如今显明出来，那是不是保罗说这奥秘现在显明出来，是不是以前没有显明啊？如果保罗以前，他们的人怎么得救呢？耶稣基督之前那些人怎么得救呢？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呢？如果奥秘现在才显明出来，那旧约的那些的所有的圣徒就不清楚这个奥秘了，他们就是糊里糊涂得救了，或者是根本没有得救了。显然不对，那个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他在说什么呢？首先，在耶稣基督之前，所有蒙神喜悦的人都因着耶稣基督得救，这是第一样。所有的人，从亚伯、以诺、挪亚，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到后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以色列人祖先，到后来摩西、大卫、众先知，神所喜悦的所有的犹太人，他们这些人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怎么知道？约翰福音8章56节，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你们祖宗亚伯拉罕在2000年前，然后欢欢喜喜的仰望，因为上帝告诉他有个救恩，所以他非常的欢喜仰望。上帝开他的眼睛，看见耶稣基督，他就快乐了。上帝的救恩真的是实现，上帝的救恩真的是确实的。再讲这个，那这个里面他所显现在说什么呢？这个显现是上帝的救恩临到外邦人，临到万国万邦，他在说这件事情。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有的万国万邦的外邦人不用归化成犹太人，竟然因为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他们所盼望的，多年来所盼望的弥赛亚，不但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也是万国万民的救主。这件事情是极大的奥秘。以弗所书3章5到6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件事情是极大的奥秘，是旧约很多犹太人不知道的，不明白的，难以想象，甚至难以接受的。他们等了1000百年，等这位救主来了，结果他来了以后，外邦人信他就可以得救了。好像什么呢？现在要 Boxing Day 了，是不是？好像 Boxing Day 有一批人在门口，在店门口等了3天3夜，然后开门了，这个店家就把所有人都放进去，没有排队的也放进去，然后刚刚来的也放进去，然后店家说，大家不用着急，今天你只要来，所有的人都可以买到你想要买的东西。好像是这样。那个排了3天3夜的人，他们什么感受？你了解吗？犹太人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上帝的恩典是这样子的，这个叫做奥秘，永古隐藏不变的奥秘，不言的奥秘。这个奥秘如今显现出来，要让万国万民都信服他的真道。后面他说，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奥秘显明，外邦人并不是得了便宜就卖乖，外邦人是奥秘显明以后要得到神借着众先知 在圣经当中为人颁布的救恩的命令，真道的命令，透过遵行神所颁布的命令，才能够真正得到上帝所赐的救恩，是这件事情。使徒保罗得到上帝给他的这个外邦使徒的身份，他是带着这样一个巨大的负担来给外邦人传福音。他心里面的那种的巨大的负担，他自己是犹太人，他跟所有的这些外邦的信徒说，这一个救恩，这么巨大的奥秘，今天临到你，神的道今天要赐给你，请你按着神的道来回应他，来遵行神的道，请你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来回应他的道，好叫你们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巨大的奥秘的恩典。保罗在说这个，他带着这种的感动，带着这种强烈的感动和外邦信徒讲话，带着这种巨大的负担和我们讲话。所以你就知道那种常见的错误，只要信不需要遵行什么，那是律法主义，信是得自由的，遵行什么岂不是变成奴仆了吗？信了就得救了，就得救恩了，自己愿意干嘛就干嘛，就任意而行了，这种的方向显然是错的。还有一个方向也是危险的，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说，生命记29:29说，隐蔽的是属耶和华，所以呢，圣经的真道搞不清楚，是隐秘的，是属神的，我们搞不清楚，那搞不清楚怎么办呢？那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个是另外一种常见的说法。他忘了这段经文后面他还说，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为要叫我们遵行耶和华的话。同样29节这段圣经后面还有半句，那个显明的写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话。所有有关得救的事情，所有有关走救恩道路的事情，一切全部都给我们，而且都显明了。彼得后书1:3，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全部都赐给我们了，没有一样没有赐给我们，没有一个信徒可以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信主了，我真心相信的，但是我搞不清楚，圣经也看不明白，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行，我只好按照我原来的去行，没有一个信徒可以这样讲。圣经清楚的把所有的你怎么样信主跟随神清清楚楚的显明，这是圣经所说的，你所是的，你所遵行的，你日常生活中所活的事情，圣经都有清楚的指引，都要按着圣经去信从圣经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真道，这个是圣经所带出来的信仰生命的方向。前段时间去圣凯瑟琳去讲道，讲完道以后有个弟兄跟我说，他说我感觉你是把这个事儿真正搞明白了。那这句话里面代表一个什么背景呢？代表很多信徒虽然信主了，并没有把真正这个事儿搞明白，了解吗？代表很多人虽然是传福音了，但是并没有把真正福音是什么搞明白，代表很多人在台上讲道，但是并没有把真正什么是圣经的真道搞明白。搞不明白怎么遵行呢？这个是问题。后面他说使你们信服真道，因为上帝已经借着众使徒众先知将神的道完完全全的启示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透过圣经去学习，透过神的仆人解释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以后叫我们去遵行。今天我在讲生命记30章，特别强调这一个点，旧约新约整个的核心原则 principle 是一模一样的，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所以我去遵行神的话， 根基是爱神的心，爱神的心从哪里来？从神的拣选来。因为神拣选我们，所以我要遵行他的道。摩西嘱咐他，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去遵行他所吩咐的一切教导。这个是根基，这个根基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模一样，没有改变。因为爱他，所以遵行他的道，没有遵行他的道，你就不能够知道你真正是否爱他。没有爱他的心，到底是不是信他，也变成了一个问号。信服神的道，在这个里面有三个误区，我跟大家讲，不止三个，几个误区。不能够信服神的道，从负面来讲，第一个误区是选择性的。我觉得有道理，我就信服。我觉得没有道理，我就不信服。这样的人不是在信服神的道，这样的人是在信服自己的道。这样的人不能够真正信服神的道。第二个误区，我心情好，我就顺服；我心情不好，我就不顺服。这样的人也不能够真正信从神的道。也不能。第三个误区，我能信服我就信服，我不能信服我就不信服。这样的人也不能够真正信服神的道，因为在这个能和不能的上面，那个能是他靠自己。真正信服神的道本来不是靠我们自己能的，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但是我们心里本着爱神的心，愿意顺服，靠着圣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顺服。那这是第二个误区。那第三个误区，第四个，我全部弄明白以后，我才开始信服。我现在没有完全搞明白，我就等等看。这样的人，我可以说，你永远也搞不明白，甚至到最后，你是完全不明白的，不是完全明白。信服神的道是从点点滴滴开始的。当圣灵感动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部分需要你去信服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对神应当有的回应。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当神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挑战的时候，在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你要做这个选择，不是做那个选择。这个时候是你信服神真道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你选择哪一个，就在印证你到底是不是信服神的道。你说很难呢，按照圣经的教导很难呢，我做不到，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吧。在这个点上，你就没办法真正信服神的道，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得胜。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在教会里面经常出现，这个人值得我顺服我就顺服他，这个人不值得我顺服我就不顺服他。这样的人不知道你在信服神的道上面，你是真正的对象是神不是人，你是透过对人的顺服表达你对神的顺服。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地上顺服神所设立的，你就没有办法真正顺服那位看不见的神。那这些的误区都是造成我们不能够真正信服神的道的问题所在。听命胜于献祭，那这一点上我们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扫罗和大卫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扫罗不是完全没有顺服神，他也做了一些，但是他有选择性。大卫是完全的顺服，所以扫罗所得出来的结论是不顺服神的人，大卫是顺服神的人，在这个点上是有区别的。求神怜悯我们。信服神的道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了解，不单单是头脑知识上的知道。既然讲到信服，是包括在生命当中的实践。你要信服神的道吗？你要学习神的道，明白以后，然后你去遵从，这个是重要的。两个方面，真正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那个才是真正的信服。没有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留在头脑里面就不是信服，就是你还没有信服。在这个点上请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幸福神的道很难，非常的难，我可以这样说。幸福神的道是所有的信徒在信仰的生命当中，在属灵的经历的里面最难最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幸福和我们的本性是刚好相反，我们的本性就是不幸福，就是不顺服，最大的罪是骄傲的罪，在我们的里面就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幸福神，没有办法顺服神。我记得我刚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一位这个我不晓得是慕道友还是信徒跟我说哈，我忘记了，连名字我都忘记了。他说你做传道人真好。我说为什么？你看你一说起立大家就全起立，你一说坐下大家就全坐下，你看你都有权柄啊。人的那种骄傲高抬自己，深深的埋在自己的里面，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深深埋在我们的里面，这种的心态很难真正的能够信服神的真道，很难真正的顺服神，根深蒂固埋在我们的里面。你非得靠着福音的能力，靠着基督对基督的认识，非得靠着这个信心神所赐的，然后你才能够在幸福上面真正的向前走。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在幸福的上面真正的活出来，我可以清楚的说，你的信仰的根基是没有的。就算你在教会做了牧师也是一样，信仰的根基是没有的。就算你做了神学家当了神学教授也是一样，信仰的根基是没有的。除非你真正信服神的道，真正服在神的面前，你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我是服在耶和华的面前的。你要清楚这一点，如果这一点你不清楚，你就很难在神的道上真正的做到幸福，你的生命就会在这个地方被卡住，这个是问题。罗马书5:19，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因一人的悖逆，亚当他的悖逆造成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悖逆的这种的本性。罪人之所以是罪人，悖逆之所以是悖逆，根源都在这边，我们很难顺服。不顺服是世人的常态，我相信在你生命的经历的里面，生活经历里面，你会经历这些事情。父母对孩子对父母很难顺服，妻子对丈夫很难顺服，丈夫对神不容易顺服，信徒对教会不容易顺服，基督教会对基督不容易顺服，这一切都在我们日常生活经历的里面不停地在告诉我们，顺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仍然是在罪的这个搅扰的里面。如果你不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改变，就没有办法在信仰上真正的建立起来，这个是问题。体贴肉体，世界的诱惑拦阻我们去顺服神，骄傲的罪拦阻我们去顺服神，这些都是需要去胜过的。那在救恩的里面，在罗马书5:19，他特别讲到两个比较，因一人的悖逆，后面他讲到因一人的顺服。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成就救恩，钉十字架传福音很重要，在这件事情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在耶稣基督来有一件非常重要事情的核心是他顺服神，因为他顺服，因为只有他顺服，他跟世人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顺服也叫我们去效法他，能够真正的做到顺服。没有顺服真道，没有顺服神，你就没有办法，你也没有真正的能够在效法耶稣基督。不论我们的话讲得多漂亮，不论我们的道讲得多精彩，不论我们做了多少好人好事去帮助人，没有这一点， 根基是没有的。耶稣基督在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给世人的见证，让我们去效法他，就是顺服顺从。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顺服他。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是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顺服。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匍匐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顺服。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地上对神的顺服，就成为我们所有的人所效法的榜样。那这个顺服是因为顺服神的道，因为顺服神自己，因为有信心的缘故，不是靠头脑，不是靠血气，不是卧薪尝胆的顺服，不是凭自己的力气，凭自己的意志，日本忍者的顺服，都不是。那个顺服是因为神赐给我的信心，因为我坚固的信心，我在神面前知道神的真道，我就顺服神的真道，这个才是真正的顺服。信心和顺服之间是彼此互动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信心得到建立，得到验证。当我们信的时候，信心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的去顺服，这样子互动的里面，信徒的生命会逐渐的成长。信服真道是我们真正信道的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那怎么做得到呢？罗马书十二章到十五章，因信称义的第五个分主题，我给大家讲过，是献上活祭的生命。整个这几章的圣经是 practice， 是操练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是验证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顺服了。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听到这些圣经，很多人就绝望了。理所当然，身体献上活祭理所当然，下雪天我能拼命来到教会就已经很不理所当然了。那怎么办呢？保罗把这个核心讲出来以后，他说什么呢？后面几章的圣经，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都在讲你如何能够做到真正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但是这样的心智如何实现呢？后面那些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你如何操练。所以有位慕道友告诉我，问我说，你圣经讲的很多怎么做怎么做，是不是你信了主以后就给你这么多的规条？我说不是，是你信了主以后，上帝用这些的教导来操练你的生命，好叫你真正的能够信他。在这种操练的过程的里面，你的生命能够真正的得到改变。在这种操练的里面，你真正在基督里面被神用圣灵塑造出一个新的生命，那是圣徒的生命。这个是真道的意义所在，圣经教导你这么做那么做的意义所在，不是一套律法的规条，是建造生命的神的道。如此行是本着这种的动机，是在这个意义和目的的上面向前走。所以从十二章第二节，他就开始告诉你怎么操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乃心意更新的变化。后面讲你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后面再讲你要专一的侍奉神，你要真心的爱人，你要以善胜恶，不要以恶胜恶，不要以恶胜善，你要顺服在上的权柄，你不要亏欠人，你行事为人要端正，你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你不要轻看弟兄，你不要论断人，你要追求和睦，信心软弱的你要接纳他，信心要彼此接纳，彼此劝诫，这一切的道理后面都是在做这件事情，都是让我们在这个教导的里面如此的操练我们的生命，也透过我们真正的能够在这些教导的里面行出来，来印证我们 我们真正在神的真道上被建立起来。那如果是这样，你就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如果是这样，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信从神的人。这个是这段圣经的教导，这个是我们学习圣经的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他讲到荣耀神的名，这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整个的救恩，对人的救赎，这一切上帝得荣耀的那一个根基根源是耶稣基督得荣耀，上帝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上帝是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的，弟兄姐妹们，上帝不是因为我们赚了很多钱他得荣耀，不是因为我们住豪宅开这个豪车他得荣耀，不是因为我们在世上多成功他荣耀，不是在我们世上建了多大的教会他得荣耀。上帝是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让上帝得荣耀，是他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本质让他得荣耀。除非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除非我们活出他的生命，上帝才会透过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才会与上帝的荣耀有份。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有上帝预先所定下的要救赎的人，他要定下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上帝是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一切效法耶稣基督模样的信徒也可以和上帝一同得荣耀。这个时代所宣扬的那些成功神学，那些灵恩的搞神迹搞神医医治的这些的东西，这个时代所宣扬的信主就享受，信主就赚钱，信主就可以如何如何的过得好，因此我就可以荣耀神，不是圣经所讲的荣耀神。我不能活得太苦了，我这样怎么荣耀神呢？我应当活得很富足，我应该活得很富有，我就荣耀神了。我应当很出名，我在时代杂志上把我的枫叶登上去，我就荣耀神了。那个不是圣经所讲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真正的认识。信服真道这件事情在罗马书的最后一章最后的结尾讲，不是罗马书的总结，是罗马书的总结，不是单单罗马书的总结。请大家翻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好，预备开始。可以了，看到吗？整卷罗马书的里面第一章第五节，上帝所做的事情是让万国万民的人因他的名信服真道，然后才是后面的十六章的内容，到结尾的时候也是让万国万民信服真道。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信徒生命在圣经的里面上帝所推动的那个方向。求神帮助，求神带领，能够让我们教会能够真正的建立在这个上面，让信徒的生命能够真正建立在这个上面。信服真道是你生命成长的动力，没有信服真道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信服真道你要先知道什么是真道，然后去信服，在信服的当中你会更加知道什么是真道，你就更加的信服。在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的里面，你的生命才会改变。一旦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的真道不清楚，你没有信服没有顺服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停止了。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一点，能够按照他的心意回应他，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他面前能够蒙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你的话，求主，求圣灵，你用你自己的能力把你的话放在所有属你的你的儿女的心中。主，我们深深的相信人的口不能够说什么，唯有圣灵你自己能够把你的道放在人的心里面，能够让人靠你的能力来遵行你的道，好叫他们能够在真道上面真正的顺服你，真正的被建立起来。求主这样子来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298是吧？我现在放不到。
救主是我今世家，在地中的泉源，一只活水免代价，有哥哥他留下，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仍夸主十字架，我站轻靠近十架，蒙主慈爱恩待，哪里有明亮晨星，荣光四面照来，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仍挂住十字架，
能看到吗？
求主使我今世家，思念昔日情景，在主十家荫庇下，日日奔走天长。
不可以起上。
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直到我欢聚天家，仍夸主十字架。
好，我们就唱到这里啊，大家没有歌词哈。好，请坐。